得到一种救助，一种保佑。所以这也是各种宗教产生的一种众生的心理基础。就好像我们沿海地区的马祖信仰啊，他在大海里面，面对浩渺的大海，他没有办法去掌握住这个大海，那随时可能遇到种种海难，种种海难来的时候，他自己的力量解决不了，他就希望一种啊有威神力量、慈悲的一种力量来保佑自己，能救助自己。所以马祖的信仰也从这里产生啊。所以众生处在极难痛苦的时候，他呼爹叫娘，呼天唤地，也是希望天地父母来救他，他自己没有办法。这种宗教的诉求，祈求外地的帮助，它是正常的。就好像一个小孩碰到什么事情，他都会叫他父母嘛。他认为父母就是至高无上的上帝啊，我父母什么都能解决我的问题啊啊，受到别人欺负也说你欺负我，我要告诉我父母啊。不懂的事情找父母啊，饿了苦了累了他找父母，父母确实对小孩能解决问题，好像是万能的上帝似的。但等到他大了之后，他才发现父母也有很多不能解决他问题的地方。所以他为什么青少年阶段有一段叛逆时期啊，他要寻找新的权威啊，啊，父母原来不是万能呢、啊，虽然如此，他在紧急情况从小那种习惯的那种跟他在那种不加思索还是会叫啊我的妈呀啊，他就会还会震喊出来啊，呼天呼地。好，那么这种寻求救助的力量，他要我们要明白了。要知道这个父母啊，还有天地人王啊，这些包括玉皇大帝这些，他们不能够就近的救我的大事啊，可能一般的事情他能救一救啊，那么生死轮回的这件大事他救不得我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父母啊，天王他也跟我们一样在生死轮回里面了，他自己都没有出去啊，他怎么能救得了我们呢？啊，我们蹲在监狱里面啊，父母也蹲在监狱里面，他自己在那都不自由啊，你自己都自顾不暇，他怎么能救我们出这个三界的牢狱呢？啊，所以我们要找一个真实能够把我们从这个轮回里面救出去的一种慈悲的力量。那么这种慈悲的力量在什么地方呢？啊，我们要去看，首先用啊这个排他法，那些不能救助我们不能排除他，父母救不了啊，天王救不了。好，那么三乘的圣人呢，声闻缘觉菩萨呢，啊，好，这个阿罗汉、辟支佛啊，还有全教的菩萨，虽然他们啊，这个断见识惑，出离了三界，但是这些人没有大悲心呐、啊，他是自了汉呐、啊，所以我们也对我们没有很大的益处啊。这些阿罗汉有个特点是这个建对净建立净土利益众生，他心不好要啊，他所好要的是在他的偏执涅槃呢 啊那种三昧当中啊，禅定当中享受他的法乐啊， 所以为什么大乘佛法对这个声闻啊是呵斥他叫骄牙败种啊？他对众生没有大悲心，他也不是为众生，也不能有动力去为众生建立净土啊。对成佛来说，他的菩提芽没有了，他的大悲心的种子没有了，这就叫骄牙败种啊。骄牙败种永远没有成佛的可能啊，由于他对苦难的众生不能有大悲心的救度，于是他对我没有利益，我在极难恐痛苦的时候，这个三乘的圣人靠不住啊。那么诸菩萨呢，这大乘的菩萨啊，他们倒是有大慈悲心，但是他在因地他所断惑的程度有限，他的大威神力量还没有起来啊，还不能普利一切众生啊。就好像他是皇帝的太子，但是他还小，虽然他最终能当皇帝，但是他没有做皇帝之前他的力量小啊，他还住在东宫啊，还等待做皇帝。你求一个太子来解决大事也是很难的，求一般的事情他能帮助解决，求大问题的解决他也没有办法呀。所以对这些做大乘的菩萨啊，不能，他没有满他的因地上的愿，没有把他普利一切众生的威神力量圆满，也靠不住。好，那么求诸佛呢，是十方皆有无量无边的诸佛。这些诸佛虽然都已经证穷法界啊，一真法界的离体他都圆满证道成佛了啊，见或思或尘沙或无明或断尽，福德智慧二足也圆满。但是我去感这些十方诸佛不容易呀，因为这里面有个缘的问题啊，他没有针对我们发愿呢啊。你说东方琉璃世界啊也很好啊，阿处佛国也不错呀，但是很难感呢，那一定要啊修般若空慧，断贪嗔痴才能去得了，门槛很高啊，啊很难感呢，不容易啊。纵然我们用非常大的努力啊感极呀 啊到了极点，而见到了相应的这尊佛，那也不过是暂时离开苦难而已，终究还不能解决问题。这是每尊佛都有每尊佛的发愿不同啊。那么这样我们对三乘的圣人啊，对大乘的因地菩萨，对十方其他世界的诸佛，都在生死轮回成佛问题上都靠不住的话，这时候才会关照到唯有阿弥陀佛呀。我们只要一见到阿弥陀佛了，就能够顿然脱离三界生死轮回，永远断一切苦难的根呐！啊，这个苦根就是分断生死和变异生死的根本，顿然可以断了。为什么呢？这是阿弥陀佛是为我们发了四十八大愿，为我们建立了净土，为我们建立了名号，为我们成佛做了一切的这个准备，予以加持，跟我们有缘分。只要见阿弥陀佛，就能得无生法忍，就能得阿毗达智， 就能得一生补处，就能够永断一切苦难，享受一切涅槃的常乐我净。啊，好，请看下面。唯此一句阿弥陀佛，是属当尽心竭力者。欲成有记云：世间出世思为变，不念弥陀更念谁？然而念佛不难，难于坚久。果能坚持一念，如生铁铸成，魂钢打就，如一人与万人敌，千乘遮拦不住，万牛挽不回头。如是久之，必能感通相应。若然，若其未能如此用心，便为佛言无厌，佛心难感者，夫岂可哉？但得一念感通，便顿出生死，直登不退，稳成佛果，岂易事也哉？在所有的佛里面，唯有阿弥陀佛跟我们缘分最深，使我们利益甚大。我们了解这个桩事情，就唯有这一句阿弥陀佛，是我们凡夫众生所应当竭尽全力去支持的。本命圆成，命根子啊，救生圈啊，抓住他就得救了，离开他我们就解脱遥遥无期了啊。所以车务禅师啊，车务大师就说过，他曾写过一个记子啊，这个记子呢前面两句是啊，说着联邦雨泪垂，言佛苦去实堪悲，世间出世思维变，不念弥陀更念谁？啊，你看这个祖师这种宗教的情怀是非常深厚的。只要说着西方极乐世界，他的眼泪就像雨一样的垂下来啊，那种感动啊，啊。在观察到这个难言佛题众苦充满了，苦去呀，恶去呀，恶道啊，啊，我们真的是备受八苦的交煎呐，啊，我们往往对自己的生存的境况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对这种苦难感还是没有看得很清呢， 看得很清楚啊。这个生老病死啊，爱别离啊，求不得啊，怨憎会啊，五阴之称啊， 我们一天24个小时没有一刻的安宁呢、啊、真是苦树上挂黄连呢、啊、再加上这个世间种种的生态问题、环境问题、战争问题啊，生存压力问题啊，天灾人祸问题啊，现在的苦比古代又加剧了很多了。我们要清除这样的苦啊，知道这个火灾不容一刻的停留，知道这个魔香不容一刻的停留啊，啊，待在这个世间实在是非常悲伤的，要把这个深刻的厌离心要把它激活呀、啊！你没有这个厌离心，对西方极乐世界星球心就很难成就啊！啊，反过来说，我们对西方极乐世界厌心目之心成就，也自然对这个阎浮提的五欲六尘这种苦难的本质有一个深刻的厌离啊！所以这两句。厌离娑婆，心求极乐，啊，具有很深刻的一种情怀在里面，啊，他那样的对这个世间的苦的那种悲痛，对西方极乐世界那种感动的那种泪水，他有这样的心态，啊，他才会念佛恳切呀、啊。对车务大师来看，他是天分很高的，对自己的生命终极关怀是非常负责任的一个人，所以当他要去选择这种法门的时候，他可是了解的很多了，世间的宗教哲学学说他都了解过，都思维过，都比较过啊，出世间法门的80000世间法门宗门教下他也思维过，而且去实践过，他都走了一遍了、啊、走了一遍得出一个结论呢，就是不念弥陀更念谁呀，最后他的结论就是念阿弥陀佛呀，不念阿弥陀佛再念谁呀，啊，他常常开示的念头就在你念头落在哪个方面，就是哪一个法界出来，你念阿弥陀佛就佛的法界出来，那么一定要把念头放在一个最就近利益的法界上，那当然念阿弥陀佛是最高的最好的，你不念阿弥陀佛你念谁呀、啊、你念菩萨声闻缘觉再念六道，你都是九法界现前，你在没有修行的这种出离心，那都是六凡的境界现前啊！如果六凡你都没有点善根，五常十戒你都不修，你放纵你的贪嗔痴，那一定是三恶道的境界现前，它是法尔自然的。我们的念头向下堕落是很容易的，就好像石头向山顶上滚下石头一样的这样的痛快，但是我们要行善，要向上，要向光明，它却是很难的，是逆水行舟的，是推着这个石头向山顶上走的啊，这要困而行之的啊。所以这个一个人能够把念头放在阿弥陀佛上，这个人就太高贵了，也太有智慧了，这是人中的稀有人了、啊，他需要甚深的波若智慧、无量的善根以及阿弥陀佛的愿力加持，才能令我们的念头安立在弥陀名号当中啊。所以这个偈子也可以说是彻悟禅师在净土当中的开悟偈啊，他彻悟了，彻悟就是这句话，世俗世间思维变，不念弥陀更念谁啊。我们上午讲见道，哎，这也是彻悟禅师的见道啊。 有些人他会说，哎呀，你让我修念佛法门，你都要让我要了解它，我一定要大小乘经典都读了之后，通过比较我能够知道啊，这个念佛法门真的很好，我才会去念。特别是一些有点文化知识的啊，出家在家的人，他容易这样去做，于是他就先读了很多，我一定要通过比较才能知道怎么怎么样。第一，你有这种总是比较的能力吗？第二，你有这种时间精力吗？这些都很有风险的，这些也是没有信心的表现。要知道自古以来这些菩萨祖师已经为我们末法的众生啊，通读到大藏经，进行了种种的比较，最后帮我们已经选择好了，就是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法门最好。所以如果我们有信心接纳这些菩萨祖师已经跟我们选择好的法门，你这样去做就省了我们很多事情了啊！就好像我们一个生病的人，我们这个病马上不治就要死啊，在这种情况下，你最明智的方法是选一个良医啊。这个良医呢，他有现成的药，马上这个药一吃就会啊，就会起死回生啊。如果你在这个时候你还说等一等，我一定要自己了解各种药性、药源啊、剂量、我的病理啊，等我自己学一遍之后，我自己再去开个自己开个药方，然后这药方我再去抓药，再自己泡制，再这样那样过去。虽然你这个想法也不错，但你还没有等你做完，你就一命呜呼了，呜呼哀哉了啊！所以我们找一个现成的良医，有个现成的良药，它是最明智的方法。那么阿弥陀佛就是大医王，他已经为我们炮制好了能够总治一切病的药方，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六字大经王啊。那么菩萨祖师也给我们选择好了，在八万世间法门唯有这个药方最好，其他的药方都是一个方子治一种病啊，唯有这个方子是治一切病，就叫阿伽陀药，一方治一切病，一个药方治一切啊。好，当我们对净土产生一定的信心之后，就念佛。念佛是不难，三岁小孩都能念，但难的就是难在坚持，难在持久。因为众生的心都是波动的，他这段时间情绪好了，他很精进勇猛啊，一天念个三万五万啊，甚至参加十万百万佛号闭关，一天念十万声他都能念。等到过段时间他就懈怠了，就放逸了，他就把佛号丢到脑后去了，他不能坚持。不能坚持实际上也跟信心有关系，他的信心不坚定，生死心不切啊。那么信心没有到那个十分坚固的程度，他就容易受其他法门的动摇，等一下被其他的经典其他的法门一转移他的注意力，那就更不能长久的去念这句佛号了。所以祖师在这讲，你一个敬业行人真的能够坚持用来念阿弥陀佛，把这个念佛的这一念念成像生铁铸成的那样的坚固，像魂钢打就的那样的细密， 这时候这一念就会产生力量啊，这时候像一人与万人敌，我们这个修行就是要有种打仗的气概啊，我一个人披上盔甲跟万人敌，万人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百万魔军，我们要跟百万魔军去打仗啊！啊，这一打仗我们不能躲在副处啊，不能逃跑啊，不能害怕呀，我们如何跟百万魔军打胜他？我们有一个秘密武器啊，就是六字红名啊，这是金刚王宝剑啊，你只要抄这个金刚王宝剑就能够所向披靡，他的力量就这么大啊！这是千胜遮拦不住，万牛挽不回头的这样的勇猛的精神啊！与万人敌也是突围，我们在三界六道轮回里面被百万魔军层层包围，不让我们出去，然后我们要杀开一条生路，就靠这个一句红名打开一条生路，从三界里面出去啊，所以念佛要有这种气概啊，这样的念久了就能够感通啊，就能与阿弥陀佛的愿海相应了 啊。所以我们念佛最终还是要落实在感应道交上啊，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很怯弱的，魔的力量很大。你说说我们想修行，一旦五欲的境界现前的话，全身就酥软了，没有力气了啊，被它缠绕去了啊。有时候我们出来度众生，你的注意，当你的念头不正的时候，你想度众生，说不准被众生渡走了。所以你都要靠佛力，怎么靠得上？要靠我们的信愿持名，感通阿弥陀佛加持啊！我们的身心有阿弥陀佛的加持，我们就能够战胜百万魔军，就能在五浊恶世五欲六尘当中出污泥而不染啊。如果不能这样用心去念佛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啊，一天让他念上一万声佛号，他都说自己没有时间。你说你怎么说你是一个自诚念佛求往生的修行人呢？啊，所以我们这一两年来也有很多人说我修行不得力，我怎么修行？现在我们也在推广三一工程啊，政府常常用数字，我们也用数字，三一，三个一，一天一万声佛号啊，一个月一次昼夜念佛，一年一次十天百万佛号闭关。你先从三个一开始啊，你这样做了，你还有一点啊，念佛求往生的这种发心在里面啊。观经讲，求往生一定要原发三心：自心、身心、回向发念心。自心就是自诚心，你有不有真诚心？愿离娑婆，心求极乐，在你的身口意三业当中都表达这种心业，愿离娑婆世界的一切。口业愿离娑婆，意业观想西方极乐世界，你在身口意三业都要把愿离娑婆心求极乐表达出来。我们怎么表达？你要修行啊！你的身业一天24个小时，你就让你2个小时念一万声佛号，你都没有时间，那你的身业绝大多数都侧重在娑婆世界的活计了啊，你的业力在哪里最重，临终就往哪个地方走，这都是有因果的考量的 啊，所以我们说一万是一个底数啊。今天早上在安养院跟那些老年的居士，他已经在安养院，我希望他们万元放下，一天是3万到5万，底数是3万啊。对有工作的人底数是1万，你得要去老实念佛呀，而且把这个数量定下来之后，你得要有一个功课册，天天计数啊。我们已经东宁寺印了东宁莲社功课册，你念了1万就打一横啊，画上格子，就像小学生完成作业啊。你在佛面前宣誓，如果我一天完成不了1万声就不睡觉啊，你得要这样去干的。你没有这种精神，你今生又完成不了往生净土的事情了。我们多生多劫以来也曾经接触念佛法门，也不是说没有一点出离心也想去，就是由于因循啊、放逸啊、懒惰啊，搞得最后还是一无所成了。现在就要对治这个，从计数念佛开始，数量约定自己，这样要长期坚持啊，你这样才能够感通佛地啊，才能承办往生之大事。如果你没有这样去做啊，一天到晚都是忙于世间的事情，心里没有一点厌离的这样的行为表达出来啊，然后有口无心的念念佛，念个几分钟，最后到临命终时还是叫爹叫娘，你说啊，就没有往生，没有往生，他就说你看看我也念佛了，佛说念佛就能往生，为什么我不能往生呢？那这个是不是不真实啊？他反而是诽谤佛，说佛说的话没有灵验啊，这个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难感，难以感通，难以感通。你知道阿弥陀佛大悲愿力的力量已经在虚空法界就当下存在了，你问题就在你这里，你是不是生性切愿持名去感了啊？就好像中央电视台的这个电视信号就在当下，你得要有电视啊，你得要有那个频率去调啊，你这两个动工作都不做，哎，哪有这个电视频率啊？啊，这个频率你看不见摸不着，你能抓过来给我看吗？但是你有那个就现在面前了，你没有那个你就觉得你不存在了啊。所以阿弥陀佛光明啊，84000相，每一相有84000好，每一好放84000光，每一束光都摄受念佛众生，摄取不舍啊，你得要念佛啊，才能感通佛愿，佛心光明呢、啊、你不自称念佛，你怎么可能感通得了呢？怎么可以呢？啊，夫岂可哉？啊，所以没有感通，这个过咎不在佛那里，完全是在我们这边。啊，我们在这边，啊，出离心出不来，啊，觉得赚了点钱。啊，有点空调冰箱各方面，觉得这就是极乐国呀，他出离心出不来，不感觉到这个世间苦，然后修行也不听佛的话，就杂修，今天修修那个，明天弄弄那个啊，佛号提不起来，你这些都是难感啊，感不通啊啊。所以现在一定要调整自己的观念啊，调整自己的行为，跟阿弥陀佛48大愿这样的大愿的磁场要产生一种同沟对应。这个磁场啊，它吸不了一根草啊，凡夫众生就像一根草，它吸不了啊，它也不可能吸一块玉啊，那块玉它可能修其他的法门很精进很怎么样啊，就算一块玉，玉也不能产生作用。我们一定要变成一根针，一块小铁，跟那个磁场产生任运相吸的这样的一种互动功能啊，这样才能够感通。 啊，我们只要信愿持名，你念佛，我们的这个名号在念佛的时候是用信愿来庄严的，这个信愿庄严的句名号就跟阿弥陀佛有个同钩共振，我们只要成就了一念感通到弥陀愿海，就顿然出离生死，一念尽信就能往生啊。那么这一念感通的一念也不是偶然来的，这是我们多少念无数的念来成就的这一念啊。我们往生也是一念往生的啊。我们现在一天念一万两万三万乃至五万七万，我们就是要把这一念念熟，最终成就的这就是这一念，这一念只要感通过去了啊，弥陀愿力就全力在我们身上体现，我们就顿啊顿然出离三界的生死，直接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成为阿毗跋致的菩萨了啊。那么阿弥陀佛有那我们住在大乘正定院的发愿，只要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是阿毗跋致，就能很快到达一生补处，就能安稳的快速的成就佛果。这是一张生命当中的大事因缘哦啊，我们今生能承办这桩事情，无论我们付出多少的代价都是值得的。那么从现在开始，哪怕年轻人20岁的年轻人，你用你60年的时间来办这桩事情都是很划算的，60年的光景，你就放弃一切来念这个佛号，承办了往生净土快稳成佛果之事，这60年跟我们无量劫轮回的时间相比，它都是弹指间，非常短暂的啊！更何况我们已经50、60、70岁的人，那更是来日无多了，还能去搞其他的东西吗？还能把自己生命开玩笑吗？真的是开不起这个玩笑呢。你这一辈子不能解决往生问题，我们的后果将会非常悲惨的啊！岂易事也哉啊！这个彻悟大师非常感慨啊，虽然念佛一法是难行道啊，但是对我们这些孽障深重的凡夫来看，就这么一个难行的事情对我们来说都很难呢 啊。试问念南无阿弥陀佛，你们真的能够念得很安心吗？念得很安乐吗？念得很亲切吗？念得越念越想念吗？你都达不到这一点呢，这就不容易啊。啊，所以它是极难性，而且对我们凡夫来说，它的易行是相对于通途教法而说它易行，但就这个把这句名号要念熟，要念得坚固长久啊，那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我们非常要努力的一桩事情，不是轻而易举的一桩事情啊，是要我们放弃很多世间的贪念执着的事情啊，捐志落虚空啊，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啊。要把这个世间的志向你得要捐起啊，然后用很多的时间精力精进的来念这句佛号，这样才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得无量寿，这样享受的涅槃的长乐无极才无有极限呢。我们的生命在这里就圆满了，这一生就从一个凡夫经过持名念佛这块跳板，我们就成了菩萨了啊。这确实是一桩大事因缘，我们今生一定要 把握住这个机缘，不能再漏夺到三恶道里面去了。好，南无阿弥陀佛。